工把这个经文打上去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凡你们脚掌所踏的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，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，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们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阿们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有的机会我们在这里能够查考你的话语，能够分享你的旨意。主要在这里我们特别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，也求主今天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清楚明白，也同盟造就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个预言，那就是两只老虎，一只呢是在笼子里头，一只是野生的。有一天这野生的老虎就跑到这个笼子旁边，就跟这个笼子里的老虎说，哎，我真羡慕你，每天有人定时的给你的食物，他哪像我自己找食物吃。那笼子里老虎就说，哎呀，我才羡慕你呢，你每天愿意到哪就到哪，你看啊，我都哪都去不了。他们俩一商量，那换个位置吧。好，果然换个位置，没有几天两只老虎都死了。这只后来到笼子里的老虎是因为忧郁而死了，结果这到了这旷野的这个老虎呢，他是因为找不到食物而饿死了。所以在属灵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什么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呢？也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你所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。我以为女同学刚到湾区啊，那我们湾区的男同学就尽地主之谊请她下馆子吧，结果这女同学一看菜单上的价目，哇，他吓一大跳，他说湾区的价格太贵了。我们谁也不敢有什么意见。后来他继续说，我本来还打算退休以后我还拿20万块钱到加州，到北加州湾区啊，要买一栋房子呢。我们都笑了。有一位同学还调侃他说，20万呢、啊、你在湾区啊大概可以买一间房子里面的洗手间，大概还不够。我还记得47年以前的 Foster City 第一批房子大概售价是25000啊，而现在这些房子恐怕都在150万以上，而且还不在水边哦。啊，我自从1971年住进 Foster City， 住过5栋房子，搬了5次家啊，是一栋比一栋大。后来第5栋呢就变成最小了啊，最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第4栋的时候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，我在不再想着大房子了，我只想着能住就行啊。有一位弟兄，他是学化工的， 他在这公司做个小主管，手底下还不少人。和有一次他被调到 LA 去 ，LA， 那他林总公司就跟他 deal， 说只要你把那个房子卖了，湾区的房子卖了，我就给你10万块钱的搬家费。他一想，哎呦，这个诱惑蛮大的，那他就预备要搬家。我说你千万不要把这里房子卖掉，我不要卖。他还不听话，还是卖了。结果现在被公司解聘了，他就再也买不回这里的房子了。小时候就听说美国人呢，美国这个国家像人间天堂一样。来到美国，我来到美国第一站就是旧金山，果然旧金山啊，那安静安详平静，人民生活富裕，和睦相处。那时候汽油是一加仑2.5毛，加油站还给你擦玻璃，还给你那个送你水杯，又给 blue chip stamps， 加次油那简直是享受一次啊！我那时候以为全美国都是这样。一直到我到 Houston 去上学，我才知道，你不离开旧金山湾区，你没有办法了解湾区有多美，啊，湾区有多美。后来虽然回到湾区，你感觉不怎么样了啊，总感觉好像少点什么，钱总是不够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，没有办法进入真正主的丰盛。只要是人，都会有一种欲望，希望越过越好啊！我渴望能找到一片自由呼吸，又能长安增长，又能够安逸的乐土。每个世代人都有这种想法，而且这种渴望是针对着，不只是针对实际的空间而已，在情感上，在心灵上，我们也同样不喜欢被人来规限，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扩展界限。耶稣不是曾经说了吗？耶稣说了，他说我来的是要使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就是我们心里所盼望的。我们都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而不是局限于这狭隘并且是固步自封的人生。如此，我们就能克服一些。比如说我们能克服一些恶习啊，或者是过犯啊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如果我们能够在情感上心灵上不受牵制，能够找一个自由自在能够侍奉主的地方，而且因为我们的侍奉能够改变别人的生命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或者是我们跟家人或者其他的人能够关系弄得很好，不再那么尖酸刻薄或者是摩擦不断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或者是我们学会祷告，我们眼看着自己祷告蒙应允，而且如果我们不再感到焦虑害怕，可以每天都蛮有把握的生活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有权利期待生命的突破，有更深领会神的话语，洞察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。而且我们挫败了，我们还有平安喜乐，有能为神为主做见证。无论什么逆境，我们都有平安。这都是神为他的儿女所设立应许之地，就是丰盛的生命里。现在你不妨静静的想一想，你正在渴求各方面有丰盛的灵命吗？如果神这样带你到一个灵里的美好宽阔之地，流蜜之地，你的人生会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讨论，就是要每一个跟随神的人都能够得主为我们预备的丰盛。神的话语充满令人兴奋的应许跟赐福，神的心意对我们都是有益的，绝没不可能有恶意的。他对我们的计划远比我们想象更伟大。问题的根结是，我们要如何才能够从目前的光景进到神预备的丰盛呢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走过约旦河，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呢？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未来。 圣经中有关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记载，有助于我们认识怎样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神的子民以色列一直迈向，一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迈步向前，争取他们在旷野时候已经热切的盼望那应许之地那个丰盛。神昔日对以色列的供应，正是他今天对我们这些供应的写照。值得留意的是，攻取应许之地又称为迦南地，并非小吵小闹那么简单。要实现神的应许，对以色列来说并不容易。有几首歌把天堂形容为什么？迦南之地。有没有诗歌把天堂形容为迦南之地或福乐之地？天堂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以色列人要进去的不是天堂，乃是敌人的领土。原先要得神应许的土地，就表示他们先要面对或者击败他们任何敌对的势力。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，正好是迦南人的军队驻扎的地方。真奇怪了，既然是神的应许之地，又是神又做他们的元帅，可是他们为什么常常打败仗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军纪，不听统帅的指挥。在19世纪，有位爱尔兰的解经家 J.B. Stoney 就说过，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要比他们进入迦南更容易。换句话说，神已经把他们带入了应许之地，这就是我们今，但是他们还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，才能够顺服神的带领进入应许之地。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情况。我们今天已经得了，称为神是我们的救主啊，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了。可是当说要去领取我们的应许，神给我们的应许丰盛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挣扎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还是小信。不管神在我们身上多么完计划多么完美，我们总是偏离他的旨意。神早已教导我们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进入旷野，在那里飘荡了40年。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，是神亲自拣选的。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攻下耶利哥城，还有击败亚摩利民族，然后在迦南地定居，并且把这个地分给12支派。很多基督徒读经啊，一读到约书亚记啊，就跳过去。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样的人。我们一读，就感觉到这个约书亚记好像这个血腥味十足啊。其实是神对一个非常邪恶的文化审判而来的。这文化的拜偶像、庙祭、巫术，甚至献铜祭等。在这之前的几百年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过，因为亚摩利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，现在神已经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把这迦南地的肿瘤要给除去了。我们不免要有疑问。一个圣洁公义的满有怜悯的上帝，怎么会如此的凶残的行径呢？圣经为这样的灭绝提供了两个理由。一是神对敬拜人他的纯净性之要求。约书亚是全卷书的主要核心，就是宗教方面的圣洁，也就是跟迦南人分别出来。约书亚记5章有一段重要的经文谈到圣洁的事宜，其中几次谈到祭仪的记载。第一，他谈到割礼。40年的飘荡，其实百姓没有受割礼，到40年后这才被提醒要受割礼。第二，他守月节，就是月节的次日，玛拿就停下牙，以色列人吃那地的出产。第三， 约书亚跟天军的元帅相遇，他们相遇地点那就是在约书亚俯伏下拜的地方。元帅告诉这个，这就是圣地，好，这是圣地，你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。有趣的就是约书亚明明问他有关于军事的事情，他说，哎，你到底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呢？这个元帅却说，你把鞋脱下来，这是圣地啊。这三件事情都跟圣洁有关系，所以圣洁是灵命装备的第一优先，也是征服土地的必备条件。圣洁是神的本质，神也曾经说过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接下来迦南人他们的罪孽是主要原因。讲到罪，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人从神的角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而且是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每个人都要接受到严重的惩罚。因此这样看来，迦南人的遭遇不过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下场。若是任何人免于受罚，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啊。圣经许多处都显示，许多罪人呢，神并没有选用灭绝的方法来对付。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，他是要因着迦南人犯罪而要灭绝他们。直到这次的征服迦南，也就是约书亚进领军以色列人回来继承产业的时候，他们所要惩罚这个迦南人，所以他们以前犯的罪还不足以让以色列人来灭绝他们。现在约书亚时代这个时候到了，况且圣经中有两处讲到迦南人要灭绝以色列人。接下来我们看，这应许之地是神替我们挑的，我们常想啊，当我们到了应许之地，我们会得到什么？其实我们进了应许之地，前途就是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，但我们也绝不会含糊不清，绝不要含糊不清。我们自己到了，感觉到，哎呀，我们到了应许之地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啊，前途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，应许之地必须它有它的限制。以色列人当然不可能随便到个地方，到叙利亚、到希腊啊、到阿拉伯，就认为，哎，这个地是神给我的，神给我吧，不可能。神没有吩咐他们去取全世界，然后神期盼这个地方交赐给他们。神没有，神在他的策划里，神基本上是划定了一个某块地方，然后把它赐给了以色列。同样，我们不能随便到个地方，哎呦，这个地方是我认定是神要给我的。对，我们得着了神的应许之地，弯曲。但这美地，人必须符合神在我们生活中所特定的一个计划，也只有不超过神的所定的范围，我们才能确保神对我们的帮助。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已进入这应许之地，我们还是怀疑神的信实，甚至我们认为自己都在应许之地之外。我们不妨听听神当初怎么样的跟约书亚的应许，并留心他的细节。从旷野和着黎巴嫩直到拉伯大河，赫人的全地，又在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这是一个非常吸引的地方，就是现在有许多的国家还在想得到这块土地，甚至不惜大动干戈。事实上，许多国家民族他们找的地方，其实他们想夺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其实是神早已经给了以色列人了。要得到神应许之地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在一段对话中，神就三次对约书亚说道：你当刚强壮胆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这位新领袖他已经不再依赖他所敬爱的师父摩西了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他已经失去他的后盾。那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先锋已经不在他身边能够发号施令了。 在未来的战争中，约书亚必须依靠耶和华，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力量、跟信心、跟勇气。希腊文化在属灵的领袖啊，对领袖来讲的定义，希腊文化可分为八个字就可以解释：一个是智慧、勇敢、公义、节制。要是没有节制的勇敢，是鲁莽；没有智慧的公义，他就是专制。同样，你我也需要勇气，才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的丰盛。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。我们不能永远靠过去帮助过我们的人。打个比方是父母帮助我们，可是父母有早晚有走的一天。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，他们也总有变迁的一天。所以我们必须说，我们神的力量，但是神的力量跟信实永不改变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住在 Foster City 的时候，总梦想啊，有一天呢，看着山上，我总想梦想有一天住在什么 Hillsboro 去。但是感谢主，没有让我实现，啊，没有让我实现。就我们夫妇俩就带着一身的债务到大陆做生意，铩羽而归。1997年。我们从大陆回来了，当我一下飞机啊，那个新鲜自由的空气，移民官亲切的问候，我眼眶都湿了。这才是我的家。我是到东北去做生意的，我还到哪去闯关东啊？是不是？我何必需要？这才是我的家，这才是我要来的地方。不久我认识了主，我才真正体会到弯曲才是我的应许之地。既然我现在认识主了，我就应该在弯曲开始这天路之旅。我卖了第四栋房子，还了一些债务，拿了剩下的钱买一栋第五栋的小房子。真是这无债一身轻的这种感觉真好啊！就像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他我是耶和华，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，必不至羞愧，广阔的美地就在眼前。结果在1997年的前三年，我进入了基督一家，后三年我受洗信主了，左三年我进了神学院，右三年我毕业了。感谢主，一直侍奉至今。所以不错，应许之地，当我们谈到他的时候，总会眉飞色舞。但是我们必须知道，它不是单单指物质上的赐福的地方，像金钱、阳光、海滩的假期，还有投资组合、外貌出众而且品学兼优的子女，不足以描绘神对我们的福分。我们太多人只在意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东西，以至于让自己的生活很安逸，因而偏离了神原先的计划。应许之地不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歇息，让我们能够什么也不做的地方。是的，今天在弯曲，很多人都活在压力之下，太多人都活在压力之下，甚至儿女训练儿女的那个节目都排得满满的，他们需要歇息，他们认为歇息就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但是你要真的这么认为，你会失望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一天坐8小时都坐在电视前面什么也不做，是不是很安逸啊？但是那就是到你应许之地的一个态度嘛。我想我们都遇到一些得不着满足而苦恼的基督徒，他们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缺了点什么，总是想以自己的方法去弥补，比如说购买基督徒名人的一个著作啦，或光盘啦，转用其他版本的圣经啦，或者甚至是换教会啦。 这一切会短暂的分散我们基督徒的注意力，却没有对症下药。任何基督徒唯有找出并执行神所指派个人特别的任务，心灵的空虚才能得到填补。神呼召每个基督徒做一个特殊而又非凡的事，这些事只有他或他才能胜任。神知道你的个性，他是你所恩赐跟能力的源头，也知道你在旷野，在他扩展他的国度上能有什么样的潜能。约书亚是神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就已经拣选好妥善人选。神给约书亚指派一个任务，就是在21世纪我们又该做些哪些事呢？如果神没有叫我们去奉他的名去实践，如果神没有叫我们去争取这个应许之地，那神要我们做什么呢？圣经中没有明确的告知我们现代人应该做什么，但却不断的提到主的工作，并且鼓励我们成为主的同工。神借着保罗对我们说，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面前不是徒然。跟着在下一章保罗也提到年轻的同工提摩太，他写道，他说他劳力做工跟我一样。接着在哥罗西教会去信，在信的末端保罗也说过，你们要对亚基布说，务要谨慎，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。别说我们了，大概哥罗西教会对亚基布是何许人大概也不知道，当他的名字被公布的时候，大家回头看的时候，保罗的重点是指一项特别的工作主给了亚基布，那是他个人的呼召，他应该坚守下去。神也这样对你有呼召，神对我说，崔先言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泄气，要坚持下去，不管到现在为止你做了什么还是没做什么，神要你坚守这个职分。他把使命交给你是因为他知道你做得来。神的工作而言，你不管什么时候你想放弃，那都是言之过早。什么时候你想重新再来，那都不嫌晚。我再讲一次，讲完你们要阿们。对神的工作而言，不管何时你谈放弃，那都言之过早。当你要谈到重新再来，什么时候都不嫌晚。阿们。 John 跟 Lisa 他们两个都是过了70多岁 的基督徒，而且两个人都是死了配偶了，所以他们两个一见就发出爱情的火花，神就为他们证婚了第二次婚姻。结果他们两个很美呀，结婚以后他们一直说，哎呀，神给我们绝配在一起，感谢主啊。男的还照样常常一个人跑到大陆，那妻子还在这里，每天就是没有昼夜的就把这连续剧不放。就有一天神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赐你们这应许之地吗？那丽莎回答说，主啊，这应许之地我结婚以前我就住在 Foster City 了。神说，难道这你们的婚姻不是应许之地吗？那这个将就回答了说，主啊，看我婚前跟婚后，我婚后从没有一刻不停止侍奉的。神说，如果婚前跟婚后你的侍奉都一样化，请问我让你们两个结婚干什么？那个 Lisa 说，哎呀，主啊，那这样不是你赐给我的要照顾我的人吗？主说，你身体又那么好，你又会开车， 啊，而且你又说的英文又说的那么好，你需要人照顾吗？有我还不够照顾你吗？起来，去做我的工。我们必须注意到特别任务，特别的任务不是我们凭空想象。约书亚的特别任务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地，所以以色列人百姓实践了神应许400多年的一个期待。暗示之后，蔡淑娟，大家都知道吧？知不知道蔡淑娟？不知道。他也不是凭空想象，他的最后20年是不得了一个不能见光的一个怪病，不能见光的怪病。可是他是基督徒，他从来没有问神说：“哎，为什么是我？”他只问神要我做什么。所以这20年来，这个黑暗，这个暗示，就是神赐给他的应许之地，神赐给他的丰盛。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暗示，就是他生命的丰盛。他就在这个暗示成了别人的光跟盐。多少人在暗示中得救，多少人在这暗示中得了安慰。当神把一项任务交给我们的时候，他在意的是我们的态度。他会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说：当我领你进入应许之地以后，就如同我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你们只需要寻求我的旨意就对了。神给我们每个有不同形式的任务，然而这不同形式的任务合起来，就能聚会成一个非常大的力量，非但能成就神的圣功，甚至可以让我们看到丰盛生命的彰显。上个月有位弟兄把我介绍给一个机构，名字叫做安宁疗护，他们为将要走的人提供一些临终的服务，包括医生啦、护士啦、社工啦，还有护佐等等，甚至还有牧师。总之，他们是个非盈利的团体。这是他们机构要募款，想演出一出话剧，要介绍他们的服务的项目，要我来导演这出戏。我一口答应了。我在他们办公室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，哇，我好感动。但是我一听到他们都是拿薪水的员工啊，我傻眼了。当我拿到剧本，我更吓呆了，里面这么一句的福音的词句都没有。经他们解释，因为他们的对象是大众，而且是所有保险公司跟那个 Medicare 都付他们的钱，因此不准他们有任何的福音性质的宣传。我很纳闷的就问，我既然如此，为什么需要一个基督徒来导演呢？所以我站起来要走，我不干了。哎，他们拉我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好容易找到你，你要帮忙。这样好了，你编剧，你导演。我想，那可以，那我就毫不客气就接下来。4天之后，我把剧本给他们了。哇，他们一看，哇，太棒了，哎呀，太好。尤其那 director 说：“哎呦，我现在终于见识到什么叫专业。”可是，他告诉我，过几天他告诉我，打电话告诉我，说我这给我们董事会看过了，他们还是不用你的剧本。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，就应该尊主为大，去执行主交在我们手上的任务。可惜的是，很多时候基督教已经约化为头脑上认知的是一个礼拜来做一次，做一次礼拜。可是主要我们的绝非仅此而已。在约书亚记1:12-15，就提到他大意，就说了上次的胜仗已经得到了土地，而且你们也在分到了土地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得到河西这块地，你们每个人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离开军队回家。神应许之地就是神国的延伸，他的观念不仅是一块土地而已，他更是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当我们领受这任务的时候，我们就注定我们自己每个人要走出自己的安全地带。我们会被呼召去做一些能力上办得来，但是我们没有准备去做的事情。这项任务也能使我们拿出前所未有的有信心跟勇气。到了应许之地，就应该对未来的丰盛有信心，对以前的成就有勇气放下。在这里特别要提到，我们太多人太重视自己以前的成就了，以至于他不愿意从头再来。他一到个教会来，他认为这要他必须要从头再来，他以前的成就都必须放弃，他不愿意。我讲一下，我们有从台湾来的，有从大陆来的，有从香港来的，我们能来到这里绝非等闲之辈，我们肯定都有以前专业的成就，肯定都有。但是你在主内，你必须谦卑，你不要再陶醉在以前的成就。如果主他是不会忘记，他会纪念你的成就，甚至他会用你以前的成就来侍奉他。所以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在应许之地活出基督的形象来。保罗在生命结束的时候，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所说的，真值得我们咀嚼。他为什么会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而他不说是我已经享受到那一段美好的假期了？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再次借着 这段历史，让我们更能够想到主，你带我们回到应许之地，我们 在里面，你是我们的元帅，带领我们，我们都成了你基督的精兵，勇往直前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